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探讨关于异端极端的这样的问题，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有爱心，能够这些跟这些陷入异端当中的信徒们能够竭力的挽回他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异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谈的这一个异端团体叫做真耶稣教会。那么我能够回想起来的，就是30多年前我第一次碰到真耶稣教会的情况。30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当完兵回来，那么师母那时候大学4年级，在他们班上他们有一个查经小组，都是一些姐妹，所以那时候大概有7、8位，其中有几位是慕道友，有几位刚刚信主。那后来那几位慕道友基本上都差不多已经准备信主，也准备受洗了，忽然间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了，就是他们班上有一个真耶稣教会的一个姐妹，知道他们这几位同学都准备要受洗了，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说，你们信错了，只有一个教会是真的，就是我们是真的啊。然后呢就开始，那些慕道友呢准备要受洗了吧，哈，就等于说对于真理啦，对于信仰啦，圣经的教导基本上他们都能接受了。忽然间听说只有一个真的教会，他们搞错了，一下子这些慕道友就糊涂起来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后来那时候当然我跟师母正在开始交往，实际上交往的时候是我大四要毕业的时候，那师母是大二的最后2个月的时候开始交往，然后隔了一年我们就去当兵了，一年不在，然后当兵回来，所以呢我们的关系就算是男朋友女朋友嘛。然后师母就跟我讲这个情形怎么办啊，后来决定了一个办法，我说这样子吧，我们打擂台，然后呢就由我跟他这个同学呢，我说我们两个对谈啊，就是叫做交通分享。然后呢就所有的这7、8位同学呢，包括师母在内，大概那天有7、8个到10个，叫做旁听，就你们不出问题也不出声，就听着就是了啊。因为如果我讲说我们这是对的他们是错的，片面之词，那么他也说我也说，但是又不是好像在演讲啊，我们就直接我们两个人对谈，但是又不是真正的辩论啊。当然待会会提到真耶稣教会他们有一些他们特殊的一些观点呢，关于灵恩，对这个对那个，我说我们会让他说，那我就提，那我们主要基本上从圣经来看，就是说圣经有哪些地方可以支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有些其他地方的圣经跟这个不一样的，那他们怎么解释呢等等，我们就这样对谈就是了。然后谈完以后，这一批那时候7、8个人当中有4、5个是准备要受洗的，然后你们决定你们要在哪里受洗。后来我们就开始谈了哈，当那时候说实在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真耶稣教会，我听说过这个组织，我从来没碰过一个真耶稣教会的人，而我那时候对真耶稣教会的可以说来龙去脉所知道的也非常有限，譬如说我现在写给你看的什么它的历史的发展什么这些东西，我当时说实在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灵恩派啊。那所以对灵恩问题我大概有点了解，对教会譬如说最初有3个人，什么张灵森、张巴拉巴、魏保罗，就这些发起人是谁，什么时候开始，哪一年开始，这些事情我当时都不知道。那后来那天谈的时候，那基本上当然他，所以我说因为有很多东西我并当时并不了解哈，所以我有些问题他没有提起来我也就没有回答了。 譬如说他们受洗的方式，等一下会提到受洗的方法啦，还有洗脚礼啊，这些东西他们当时都没有，他当时没有提，他没提，我当然就不会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或者是跟他有任何的讨论。那么比较多的是集中在这个灵恩方面，啊，就关于圣灵，然后灵恩的问题。那后来总而言之谈完了以后，那我说过，我们基本上不是用激烈的辩论的方式，我们也不是像候选人在选什么怎么这样子攻过来攻过去的哈，我们就这样谈嘛。谈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好，我想我们谈的差不多了。我说我并不想说服你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圣经上的观点，然后你对圣经的观点是什么。我说我想差不多了，那么你有没有最后的话要说？Final 这个一个 statement。 他说不管你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告诉你，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哦，他说我这个梦里面呢，就梦见就好像雅各哈，曾经梦在这个异象中看见一个天梯通往天堂的。他说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有一个梯子，很多人在爬这个梯子上天堂，然后那个梯子上天堂，一排的人在上天堂，第一个人就拿了一个大旗子，上面就写真耶稣教会。所以他说我的梦里面就是只有真耶稣教会的人上天堂，这是他最后的结论。那我说这个呢，我无从说 yes or no。 OK， 这是你的梦，对，我必须 respect 你的梦嘛，对，但是我没办法反驳什么，因为我现在只要说圣经上说了什么，你主观上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对也好不对也好，我说那是让你们的同班同学自己做一个 judgment， 对也不对了。但我印象很深刻，那所以早上我还在问师母说，你还记得那天的那件事情吗？他说记得，然后他特别马上就提到说，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一个天梯，第一个人拿着旗子，这也是教会，然后一排的人就跟着他就上天堂了，你知道吗？他印象很深刻，我也印象很深刻最后的那个 statement。 那当然最后那四五个最后要受洗的，结果都在我们教会受洗了。那其中有一个后来去做了宣教士，在泰国做宣教士做了快20年，最近才那个身体他碰过一个车祸，所以身体不太好，所以他退休回来，现在住在加州。这是我对真耶稣教会的第一次的接触，第一次的认识。那当然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接触到其他的真耶稣教会的人，一直到最近，可以算去年开始吧，去年前年，反正这一两年，我说实在，我到现在为止，我几乎，我不能说绝对没有，我几乎没有看过医生。那来 Boston 10年呢，我没有 family doctor， 我没有家庭医生的，虽然有保险，也从来没有看过医生。直到这两三年，也没有这么特别的需要，不过总而言之要找家庭医生。那马谦就介绍了他的同学做家庭医生，不，他先跟我讲了，我这同学哈，不知道是哪一派的，反正就是说似乎不一定是名门正派的啊。他本来告诉我说好像是新约教会或什么东西的。那上礼拜你们听过新约教会的吗？后来我去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家里，他不是家，就是他的诊所里面呢，他的书架上就摆了一份杂志，然后呢，我就把杂志，我跟师母一起去嘛，然后我们就把杂志拿来翻一翻，一翻我就说，哦，他不是新约教会的，他是真耶稣教会的，啊，那所以呢，那杂志很漂亮，彩色，啊，圣灵，你就知道他们的特别教训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印得非常漂亮，我很少看到教会的杂志哈。月刊哦，印得这么样漂漂亮亮的，那么里面的内容其实不太多，不是完全没有，不太多讲到他们比较特别的他们的教义啊，他们的做法。那其中很多东西我觉得看起来也不错，所以师母看完有一期，哦，就这一期吧，教会中的女性侍奉。师母看完以后说还不错。那么那所以 所以待会我会提到哈，当然你知道每一个我们所谓异端，我们说我们这个题目是异端与极端，不是所有我们列出来的团体都叫做异端团体，那有些在那个边缘上是异端还是极端，那通常我们是说基本教义的偏差我们才能叫异端，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所有跟我们不一样都是异端，都是邪教，我说那一下子打击面太大了，而且有点过分了。那么他们里面有很多东西讲的也不错，譬如说这一期它的主题，神未曾允许天色长蓝，就是说人生有时候有苦难啊，苦难中怎么活得有意义啊，怎么超越苦难呢、啊？啊，今天跟今天早上讲道也差不多了嘛，啊，诸如此类的哈、啊。所以那他这几期有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我记得他看他介绍到他们在印度有一些教会是印度人的，不是中国人。诸此类的一些东西，所以最近我有接触到一点点。那么前几个礼拜我还特别跟我的医生看完病了，其实我没有什么病，就是高血压而已，所以每半年去看他一次，就是为了开一个高血压药，每天去只做两件事情，量血压称体重然后开药我就走了每天就这样，我也没什么病嘛。那天呢什么都做完以后，我说 by the way丹哥你三分钟，我说跟看病没关系的，我说我要讲关于你们教会的事儿。所以呢我倒想听听最近的你们的看法啊，当然不是所有的，我说我收集了一些材料，我大概知道一些，我只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怎么看待不是属于真耶稣教会的其他教会的基督徒，譬如我呢，你怎么看待我呢？当然我没有讲我说三十多年前那个经验，就是说师母的那个同学是认为不在真耶稣教会的旗子下是进不了天堂的，我没讲那个故事给他听。不过基本上我的问题也差不多，意思是说你觉得别的教会的基督徒算基督徒吗？还是不算基督徒呢？是得救的是不得救呢？等等。当然我没有花太多时间解释一下，我就问他说你的看法呢，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他基本上的回答是有一点像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没讲得很肯定啊，我意思是说他并没有说别的教会的信徒对他们而言算不算真的是主里的弟兄姐妹，他没说是没说不是，他只是说哎，有一些真理呢你知道他们呢知其一不知其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都知道的，他们只知道一部分。譬如说浸信会，他不知道为什么提到浸信会，他提到说浸信会呢就只知道全身下水，可是事实上不止那么简单的。那待会儿你就看他的洗礼就知道了，他们的洗礼是要全身下水的，可是下水的方法有讲究的，他们要面朝下下水的才能得救。那你知道我们大部分的浸信会的浸礼法是后仰的哈，后面仰那是起来的嘛，他们是往前仰的，往前仰的，那他们觉得要往前仰他们知道做大洗礼，这为什么的大，你知道在往前仰的时候手是要伸开像大大这样啪啊，这样的洗礼才能得救的啊，所以他就是说浸信会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说知道下水，那那种不下水的呢有点水礼的啊，那就哎呀更差的眼了，但是下水是下水啊，怎么个下法呢，就是这个还有讲究的是他所谓的，当然也只有两三分钟吧，我也没有耽搁他太多时间去问，那如果真的谈起来了还有很多可以谈的，不最近所以我也问了他一些东西，那当然以后有机会我想会不一定要占用他这个看病的时间，也许另外别的时间跟他聊一聊。好，我们先说一说这真耶稣教会怎么开始的这个发展。真耶稣教会是中国我称它为土产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说现在我们中国很多的教会基本上是西方宣教士来成立的啊，所以譬如说中国有浸信会，浸信会一定是美国或者是英国来的宣教士成立的浸信会，那么很多了，卫理公会以前叫做梅以美会 Methodist 梅以美会是西方宣教士建立的，所以这一些我们叫做宣教士建立的差会宗派，可是有一些教派是中国土生土长的， 那么聚会所，以后我们提到聚会所，林铎生的聚会所，那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1922年成立的。可是那不是中国第一个，第一个是真耶稣教会，是真正的道地的中国土产的。那么它是1917年成立的。当然说1917年等一下我会提到这几个人，严格说起来可能1913、14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聚会。那么同时因为这次我们讲异端与极端哈，可能另外一个时候也许是明年初我们会谈另外一个问题，谈到灵恩的问题哈，所以有一个灵恩论，圣灵论，那会介绍到灵恩运动的历史，就灵恩派的教会怎么时候开始的。那那时候我会提到近代的比较强调灵恩的教会来讲的，我们号称有三个坡，第一坡、第二坡、第三坡，就三个潮流。那第一坡1900年开始的，1900年在洛杉矶那条街叫 Azusa， 所以那个是灵恩派目前的圣地，提到 Azusa Street 在 LA， 他们讲哦，那就是整个灵恩派的发源地，近代的。那么因此真耶稣教会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它跟海外的灵恩运动有关系吗？待会我会告诉你有关系的，它是海外灵恩派产生的一个结果。但是从一开头这个教派，这个真耶稣教会成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太多外国的力量的影响，不管是经济上或者人力上，但是是受西方教会的影响。那么这个教会里面的主要的三个创始人三个人彼此之间有两个彼此有关系，有一个是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后来他们合作了，一个叫张林森，一个叫张巴拿巴，一个叫魏保罗，这三个名字都不是本名，都是后来在信主之后，或者是成为真耶稣教会的负责人之后才改名的。张林森本名叫张斌，山东潍县人，他本来是长老会的一个执事，后来去上海参加一个五旬节教派，五旬节教派就是第一波灵恩运动的教会都叫做五旬节教派，那么那时候在中国叫做使徒信心会，其实就是今天的神召会，神召会英文叫做 Assembly of God， 到目前还是灵恩派教会当中最大的一个 Assembly of God， 那么在中国早期叫做使徒信心会。所以那个时候的里面的传道人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好，所以事实上张林森他开始这个聚会的时候，他受到的影响是美国第一波灵恩运动的西方宣教士的影响，只是当他成立教会的时候，西方宣教士并没有参加这个真耶稣教会，所以是中国土产，只是他的灵恩他的各方面是受这个影响。说到1909年开始是第一次自称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然后四五年以后他就离开了自己本来所属的长老会，自己在家里面成立教会。那时候的教会不叫做真耶稣教会，那时候的教会他成立的叫做耶稣真教会，不是真耶稣教会，是耶稣真教会啊。那真耶稣教会是另外一个人取这个名字的，是魏保罗，另外一个人，那是北京人。然后有第二个人叫张巴拿巴，原名叫做张殿举，张殿举呢也是山东潍县人，跟这个张林森是同乡，那么很可能年纪比这个张林森小，那么他是张林森带他信主的，那带他信主，然后也是然后也是一样，后来也有这个所谓的圣灵充满说方言的经历，那么后来成为这个张林森主要的一个助手。那么张巴拿巴这个名字呢待会会提到，在台湾的这个真耶稣教会来说，他是最主要的一个影响人物啊。第三个人叫魏保罗，原名叫魏恩坡，河北人，河北荣邑或者荣县，现在好像叫荣县，河北省荣县人。他也是生病，后来是使徒信心会，我就说是后来的神召会，他们是强调神迹奇事的哈，他们给他按手说，然后他的病好了。所以1917年开始，这个魏保罗呢就在自己就开始在北京创立的真耶稣教会，所以他是第一个用真耶稣教会这个名字的。然后后来张林森、张巴拿巴呢，他们在山东，后来两边就合流了，因此就合在一起，就成立了这个真耶稣教会。张林森可能是三个当中年纪最大的， 或者是魏保罗年纪也不小。那么在魏保罗成立教会以后没多久，1919年魏保罗死了。死了之后，事实上真耶稣教会发生分裂。分裂呢，就是魏保罗的儿子带了一派，主要是以这个华北为主，因为他是河北人，所以因此主要在华北这边的呢是以魏保罗的儿子为主体的。然后另外一派的呢是以张巴拿巴为主的，张巴拿巴他们是山东那边一边的。然后张林生大概据我的了解，可能我不知道哪一年过世的，不过总而言之他过世了以后，这个原来在张林生、张巴拿巴山东潍县开始的那一批呢，就变成以张巴拿巴为主，成为一个，那因此就各立门户了。那其实中间一个分裂的导火线之一是在争论的一个问题，真耶稣教会是谁先开始的。那魏保罗儿子说是我爸开始的，我爸取这个名字的。那张林生啊、张巴拿巴这些人知道，是我们得到这个意象，因为他原来叫做耶稣真教会嘛，或者改成真耶稣教会嘛。那么而且他们开始的时候是1913年，比这个魏保罗还要早几年，所以就在争论这个真耶稣教会谁先开始，然后等等等等的，好像有点争取这个什么的这个正统的这个灵恩，所以因此就闹分裂了。所以因此魏保罗的儿子跟张巴拿巴就分裂了。不过很显然到了后来的发展，张巴拿巴这边的影响比较大。那张巴拿巴呢，他大概比较年轻，所以他也到处跑，所以后来这个教会除了华北地区，在江浙甚至到福建都开始了。然后因为他到了福建，台湾长老会的最早的真耶稣教会的一个开始的一个人叫做黄承聪，我这为什么变成打个问号，草头黄，那是个长老会的一个信徒，他刚好去福建，我相信是去闽南讲闽南话的，然后碰到了这个真耶稣教会的人，然后他就介绍了张巴拿巴到台湾，所以台湾这个教会来讲呢，真耶稣教会算是最早开始的。因为1926年的时候是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呢只有两个教派，一个是长老会，第二个是圣教会。那个台湾圣教会这个是从日本来的，因为日本的教会叫日本圣教会，那日本宣教师到台湾成立教会就叫台湾圣教会，台湾圣教会是台湾第二个用台语的，这是台湾最早的两个教派，一个长老会，第二个是圣教会，第三就是真耶稣教会，这发展很早，1926年。那么张巴拿巴本人到了台湾来宣教40天，然后成立了3间教会。那么所以因此到了1950年代以后，当中国这个共产政权开始的，那么三自教会成立了。那么三自教会其中有一个政策是打破所有的教派，所以不准各教派自己聚会了，所以浸信会、长老会通通在一起聚会，所以真耶稣教会1950年代以后就不再单独聚会了，通通跟别的教会一起合并了。那么那一部分的大部分都是魏保罗的儿子那一批的人全部加入三自教会。那么因此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今天在中国理论上是没有真耶稣教会了，因为今天在中国家庭教会就家庭教会了啊，三自教会他没有，你不会在温州三自教会还挂一个浸信会，温州没有长老会的，他就是三自。所以因此在中国如果是属于三自政府系统的，不会有真耶稣教会了。那家庭教会呢也很少挂牌子说我是什么的，就待会我会提到哈，他们自称在中国现在有100万的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但是事实上我有点怀疑这个数字怎么去查证真耶稣教会。那如果说灵恩的，哇，灵恩很多，在大陆的灵恩的信徒很多，但是哪一些是属于真耶稣教会的，这是很难讲了。但是因为真耶稣教会在中国发展了那么久，你说尸骨无存一个都没有留下来，我想大概也不会，只是现在的所谓比较灵恩的信徒当中，受真耶稣教会过去教导的影响，或者加上其他的灵恩的影响，那么可能都混在一块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分辨。总而言之1950年代以后，因此呢这个整个这个真耶稣教会发展的重心就转移到台湾， 所以台湾在1956年在台中市成立了一个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事实上这个台湾总会呢，基本上也等于是全世界真耶稣教会的一个总部啊。那么不过他们最近忘记哪一年了，就最近大概1990年代以后吧，在洛杉矶他们成立一个叫做真耶稣教会国际联合总会，他把国际联合总会放在洛杉矶，但是我相信真正的总部还是在台湾的台中。那么他们号称在30多个国家都有一些聚会，但是他们号称在全世界有将近8万，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是79000多等等，将近8万个人，但是单单台湾就有48000人。所以因此你会发现，大陆不算的话，全世界的8万多当中，大概有将近60%是在台湾的。那么但在台湾的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当中，有1/3是山地原住民，这点是很特别的。台湾的基督徒分配比例是非常不平均的，全台湾平均大概是2.3%-2.5%。可是根据这些台湾的中国人的背景有很大的区别，譬如说，从国内各省到台湾去的，被称为外省人。讲普通话的大概信主的比例将近5%，讲普通话的啊，外省到台湾的5%，真正讲闽南话的所谓台湾人1%信主，客家人0.1%，那就是1/1000-2%，山地原住民30%啊。所以这个同样在台湾住的地方的人，他的背景，山地原住民呢，在台湾大概是不到50万，30-40万左右，有1/3是所谓的基督徒。那1/3基督徒当中呢，大概分成不能说3等份，不过3个比较突出的教派，真耶稣教会占其中一个很大的，第二个是长老会，第三个是天主教。那么但是山地原住民呢，因为他们的民族性的种种的原因，他们的聚会包括长老会那一边的都是非常偏灵恩的，非常有灵恩色彩。那其实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研究这个灵恩运动，研究这个宗教文化的关系的时候，都注意到一个现象，灵恩运动的圈子大部分跟民族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有一些民族的文化是比较，你知道，譬如说在音乐方面等等比较感性的哈，譬如说全世界大概灵恩基督教灵恩派最强的是在拉丁美洲传统上是天主教国家，可是现在像巴西有3000万-5000万的是基督徒，那里面90%是灵恩派的。厄瓜多尔有一半从天主教转成基督教了，其中80%以上是灵恩派的。所以南美洲拉丁美洲的民族，你知道他们唱歌都是很热情的，越是属于这种民族的话呢，灵恩派是越强的，这跟他们的敬拜方式什么也有关系的，他们的人就很感性的哈。那么在亚洲来讲，灵恩派比较明显的就是在一个是韩国，一个是菲律宾。韩国人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在唱歌的时候，韩国人唱歌哈，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会动起来的，他们罢工的时候都要唱歌的，他们罢工坐在那里没事干的时候，呼口号的时候，不是这样呼口号而已，他用唱歌呼口号的，呀呀，所以他们罢工的那个罢工头子都是要领诗的，要领诗的，全部人就用唱诗来那个呼喊，他不是坐在那里呼口号的，会干嘛的？他们就是会唱歌的，啊，一唱起歌来，全身都会动的，所以到了教会里面，韩国人唱歌绝对不会正经八百坐在那里。人在身在，韩国人不会这样唱，韩国人唱起来都唱唱唱，所以呢，韩国灵恩运动很强啊。韩国，你要说韩国哪些是灵恩派？韩国几乎没有不灵恩派的。如果你用唱诗来看的话，那他们祷告声音好大，他们的祷告几乎我们听起来就好像说上帝耳聋了，是不是？干嘛这么大声啊？哇，这个好大声！那你自己祷告你不大声的话呢，别人声音都把你压了，你都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了。你周围的都是大声叫嘛，所以你要更大声叫。你 不要说上帝听不听到，是你要听到你的声音呢、啊。所以每个人都吼的这样子。那所以在那种的民族环境当中，所谓我们的灵恩的一些现象呢，对人来讲是几乎极其自然。哦，还有菲律宾，菲律宾民族也是比较那种属于比较感性，他们唱歌啦等等。那么因此，在这个山地原住民的台湾来讲呢，他们的那种民族性就非常接近像这些我所谓的，拉丁美洲的，像菲律宾的这种。所以因此，山地原住民他们的歌喉很好，他们唱的歌很多很好，然后他们的歌也是比较特别。譬如说我们的那个国唱新歌的诗歌里面有几首，选了一条，有一条叫做叫什么名字？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呀，主如明亮晨星，那个歌是一个山地的原住民的一个牧师写的，那他们的歌是调子很高的，但是很轻快的啊、哦，那种歌哈啊、哦，拍子是很快的，他绝对不会唱那种慢慢的拍子，所以山地原住民的灵恩运动很强。那么基督教会4万多人当中，其中有1万多个，大概15000人是山地原住民。那我也最近有时候为了写这些材料等等，我也去上网。去查基督教会的网站，然后很多 local church 就跑到台北市某某教会，他发现全教会都是亚美族的，就全教会的人没有一个台北人，都是台北的山地原住民，全教会都是山地人，山地原住民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教会里面信徒很多，连长老会所谓的20多万信徒当中有6、7万是山地原住民，所以长老会有1/3的人也是山地原住民，这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哈。那么海外的真耶稣教会呢？我所了解的大部分都是华人，而且都是台湾来的，都台湾来的为主。那么，但是我就说了，这个杂志本身有介绍了印度的教会，而且看他的照片啊，里面所有的。全部是印度人，所以他表示他有一些超越文化的宣教工作，他们有自己的培训班呐、信徒啊，没有一个中国人，全部是印度人。当然，问题是这样的教会在他整个的教会当中占多少比例呢？是在印度，他有100多个人，印度有8亿人口，所以100多可以说很小，不过小归小，他们至少有一些工作在那里啊，这点也是。要给他一点 credit， 不能说完全忽视。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